今天呢，我们讲到是持续的这个以弗所书的系列。那么以弗所书呢，我今天讲的这个是第三章的最末尾。诸位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呢，大概可以分成两部分，前三章跟后面的三章。那么这个前三章呢，讲到的是神学的理论，特别着重的是有关这个基督的爱是不是局限在犹太人，而是普世的所有的人啊，所谓的在犹太人的嘴巴里面讲的叫外邦人，那么包括你我在内。那么今天的普世的教会大部分都是所谓的外邦人的教会啊，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教会反而占的非常的少数。那么所以呢，这个以弗所书前三章呢讲的这个神学的理论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啊，因为我们都是啊原来都是外邦人。那么然后呢，这个从这个今天的讲到完了以后，下个礼拜我们的牧师开始要讲的时候呢，就是要讲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始，四五六三章啊都是讲到因为有了这些神学的理论，所以我们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对于做一个蒙召的一个外邦的一个基督徒，我们该怎么做啊，所以就讲到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我们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这些这个经文啊，非常的精彩，感谢主。那么我记得我以前在这个也用好多次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五六这三章来讲到，但是呢我却从来没有在这个也讲过一次来两次吧，这是以弗所书前三章来讲到的。那么至于今天呢，我要讲的这篇道我以前从来没有讲过，所以这个而且我不大适应这个人家给我一段经文啊要我这上面来讲道，因为这个不是基于我自己读经的时候的感动哈，就要你讲这个，所以我这个有点勉强而且不大 motivated， 你懂吗，就是积极性不够。对，那么这边讲到呢，我一直到这个上个礼拜的礼拜二的时候，我还在祷告，我说主啊，你要给我什么样的话语啊？因为这个，因为我要准备，平常如果我用我自己的感动来讲到的话，我是一个月以前我就已经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因为有感动啊，你知道吗？对，那么这个的话就没有我自己从神那里来的感动，就要去求啊，求感动。但求感动是不大容易的事情了，对，所以一直到这个礼拜二神才给我一些这个话语啊，我感谢主啊。今天如果有任何你们觉得我讲的好，觉得我觉得有感动的地方的话，请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全归给我们的神啊，完全不是我自己啊，我自己一点都没有。对，感谢主。好，那么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来读这个经文。这个今天的经文比较少，14到21节啊。因此我在父前屈膝，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的名得，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得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到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读这段话，我们马上得到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这是一段祷告文，看到没有这是保罗在写给这个以弗所书，其实这封信不是光是给以弗所教会的啊，是给所有的当代的是初代的信徒的教会。初代信徒的教会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因为这个保罗以及其他的这些圣徒啊，他们努力宣教的关系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末了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基督教已经传到当时的整个罗马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去了所以当时他们认为说要知道地级是什么，地级是他们知道的那个罗马帝国的这些版图啊，以及有一些地方还超过一点点，但是呢在过去就不知道的，对，那个时候知道有中国的人大概没有几个大概不晓得。所以呢 福音传播的很快啊，这个在基本上面，在这个耶稣基督是主后33年左右的时候，他上十字架的，然后真正的教会从那时候才开始的啊，所以说到了第一世纪的末期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历史才差不多50-60年嘛，对不对啊？那么就已经传遍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角落，但是呢，而且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况之下传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不但犹太人认为这个信耶稣的是异端啊，应该抓起来关起来杀掉，连罗马帝国的政府、罗马帝国的皇帝都认为这个信耶基督教的、信耶稣的这些人呢是叛徒啊，是要抓起来的。所以这些基督徒啊，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们遭受到的政治上面的迫害是非常严重的啊，而且这个政治上的迫害是相当的这个真实的。为什么道理？因为可以抓起来，轻的话只不过是关起来而已，重的话就喂狮子喂老虎啊，所以说这个相当的迫害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这个保罗写了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当时的外邦的信徒，第一，他们的刚刚才相信啊，那个时候呢大概只有第一代的基督徒，还没有什么信二代啊，就算有的话恐怕也很少，对不对啊？那么信一代的，他们原来都是信这些外邦的这些拜偶像的教化，那么他们这个啊不拜真神，拜偶像，然后还有很多的这个啊这些习俗啊不好。那么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喜林到这个哥林多去旅行的时候，就看到哥林多的那个老的那个会堂啊，那个老会堂是什么？是拜巴利的啊，拜那个假神的那个会堂。哦呦，这个非常的这个雄伟啊，当然现在都是只剩下一些废墟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当初的时候应该是非常雄伟的哈，对。然后我就听那个导游在那里讲啊，这个导游是找别人啊，我们在旁边卡油啊，就听到，对。那么这个就听到他讲，他说这边这个庙里面的这个祭司啊，有女祭司，然后呢到里面去敬拜完了以后，如果说是你这个给的钱多啊什么等等，你可以跟这些女祭司发生关系啊。基本上是一些妙计，你懂的意思吗？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道德的这个水平，这种拜偶像道德水平是不能够跟我们基督教来比。所以他们外邦的信徒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啊，他们在那边生活，他们能长大，然后呢忽然间信了耶稣了，你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他们，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的4章、5章、6章要讲到很多行事为人的这种教导，是有原因的。你要从他们以前的那样子的一种习惯把它改过来，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要改过来，他必须保罗要先告诉你为什么要改啊？你知道你现在是属于神啊，是属于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真神的，是神家里的人啊，所以你们要改啊。所以为什么以弗所书全3章不讲他们这个生活啊、文化这些事情，要先讲神学？为什么你们今天当这个外邦人的人也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来？那么这个是最后啊，讲这个神学最后的，保罗用一个祷告来结束这一段。哎呀，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你看他这个祷告里面几个部分哈。好，我们今天呢讲到主要呢要有这几个部分，所以看到没有啊？我的讲道一般都是这样，我一开始就是把一个讲道大纲写下来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讲道的次序是怎么样？为什么这样子做啊？因为我是一个老师啊，我是UNC 的教授，我们讲课的时候通常都会把一个大纲摆出来哈。我不知道你们在 Duke 教书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这样子。要把一个讲道的大纲，还要讲，还不是讲道，讲学，讲教课的大纲，然后到最后还要 summarize 一下啊，今天我讲一些什么东西。好，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大概是照着这个次序来讲啊。这第一个，我们刚才说过，这是保罗的一个祷告啊。那么因为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啊，好，他在祷告的是在父的面前屈膝，在上帝的永生的上帝的 面前屈膝。然后为什么祷告呢？你看到这段圣经的开始是因此，所以这个因此是一个转接，它是因为上面所说的这些话，所以下面呢我就有一个祷告了啊，这个祷告有原因的啊，我们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这个归纳至少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在二章的一节就讲到了，他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啊，你们原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叫你们活过来啊。他们为什么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呢？因为他们外邦的习俗有许许多多，是这些习俗是神痛恶的，拜偶像，我刚刚讲到这个去拜偶像的时候跟庙祭发生关系，这种淫乱，这件事情是上帝非常厌恶的一些事情。这样的人是不能够到上帝的面前去，是上帝眼睛看这些人是死的，但是因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可以从这个死的状态活回来了。从这个在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叫做重生啊，叫 born again， 就是说我们第一次从妈妈的肚子里面出来是第一次生，第二次生是我们的灵魂因为信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重新和好，所以第二次生叫重生啊，叫 born again。 所以这个话讲的是说叫你们活过来，这是重生，是第二次生啊，对。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啊。这个就是讲到这些外邦人他们的身份改变了，他们现在是神国里面的人了啊。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因为身份的改变，所以有许多跟身份改变要一起改变的事情，那么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要讲的东西。第三个原因就是这一个能够把耶稣基督神的这种福音能够传到外邦人去，这件事情在犹太人来讲的话是完全想不通的。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来讲的话，我们作为犹太人，作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独一无二的，那些外邦人是肮脏的，是神所厌恶的。那今天呢，忽然间说是神所喜爱的人不光是犹太人，是普世的人，包括这些很肮脏的，我们原来认为他肮脏的外邦人，这些事情也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保罗说这是奥秘。其实我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也没什么奥秘嘛，就我们信耶稣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不叫奥秘。但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的话，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的确是一个奥秘。好，就因为这样子的原因，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时候就要做一个祷告啊。他这个祷告的内容其实很简单啊，这个分成几部分哈。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先讲这心理的力量要刚强起来啊。初代的教会啊是相当的软弱的哈，因为受逼迫，而且所有这个受逼迫的这些信徒，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信了耶稣以后，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那么有些呢就背井离家啊，就搬开他们原来的地方，打听哎呀是某些美国地方啊，那个地方的迫害比较少，他们就往那里搬，懂吗？这个地方又迫害又来了，又不行了，然后又搬，反正就是流离失所，是过着一个非常痛苦的生活哈，这样子。这个圣经上面有许多的话语哈，来安慰我们受到这个迫害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至少在美国哈，我们还没有到一个程度，我们信耶稣啊，要流离失所啊，要搬家，然后要逃命啊，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但是历史上面，我们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整个的教会历史历代，不是光是初代的基督徒，曾经有好几次受到很大的迫害。那么这些基督徒都有生命的危险。那么而且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要保守他们的信仰，为着他们的信仰而寻道的啊，这个是在教会的历史上面是屡见不鲜哈，太多了哈。所以我们的上帝知道不知道呢？当然知道。在旧约时代，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许多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心里面有软弱的啊，这些基督徒来鼓励我们啊。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诗歌，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牧师介绍这个小敏姐妹哈、啊，她所做的这个这些圣诗当中，有一个就是我今天为你祝福，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唱这首诗歌，今天为你祝福啊，什么啊、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啊，什么等等等，都非常好。我有一次见到小敏。小敏那一次到我们美国来开一个特会的时候，他是一个特别的讲员，我很有这个荣幸啊，我跟喜林两个人跟他一起吃饭，对，然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很喜欢你这首诗歌，我今天为你祝福，对，哦，他说你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我那个时候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啊、河南的、啊、河南，他小敏河南人。那么这个啊，要差派弟兄姐妹们到这个南方啊去布道，去传福音。这其中有一个弟兄啊，已经要出发了，就听说那边呢、啊、抓这些这个传福音的这些，心里就害怕啊。他说我那天呢、啊、在做晚饭，你知道他们北方人呢、啊、都是做面的，就是呢擀面了，就是在那擀面。说擀他擀他擀他，一首诗歌就进到他心里面。所以他马上就写下来，那当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有祷告会的时候，他就唱这首诗的，我今天为你祝福，你不要害怕，因为害怕的心不是从神而来的。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面会害怕啊。我们今天害怕不见得是因为我们信仰的原因，但是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的事情让我们软弱，让我们害怕。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是我们力量的来源，他是我们心理刚强。耶稣呀曾经也害怕过，因为他接着这么大的一个担子要带这些以色列人进迦南，这个神就特别给耶稣呀这一番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的神必与你同在。神应许跟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怕了啊。对，也感谢主，所以我们特别的喜欢用这段圣经呢来这个勉励哈、啊，也鼓励这些心里面有害怕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好、啊，然后呢，在新约圣经也是一样，这是保罗也写的这一段话来勉励当时的初代的信徒啊。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啊，这里特别记住啊，不是说为喜乐的，没有哪个人在被逼迫、在痛苦、被打、被人家要杀，认为这是喜乐的。假如有这样的人的话，他这个人有毛病了、啊，对不对？啊，他说是为可喜乐的。什么叫可喜乐的？就是说是有潜力，借着这些泛滥、这些软弱，我能够得到喜乐。你懂我意思吗？这叫做可喜乐。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可这个字啊。你如果把这个可字拿掉的话，那么这段圣经就 does not make sense， 就不对了。但是它是可喜乐，为什么可喜乐呢？因为他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句话你如果没有别的东西的一起来看上下文的话，觉得是自我矛盾的，对不对？但是不是矛盾，为什么？因为他说可喜乐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不是靠着我而得到喜乐，是什么？因为当我软弱的时候，我信靠我的上帝，因为我的上帝告诉我他要与我同在，他就会在我的这种痛苦软弱当中显出他的恩典，显出他的刚强出来。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有第一手的经验，能够经验从神拿那里来的给我们的喜乐，懂吗？所以软弱呢是承受恩典的机会。我们常常说是这个痛苦啊是化妆的祝福啊，这个是算现代化啊，这个化妆这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啊，这个是现代的话。但是呢这句话却的确有很多的这个啊道理在里面，因为我们经历的痛苦，我们经历的软弱的时候，我们靠主能够承受主给我们的恩典啊，能够度过。上帝不见得把我们这个痛苦的情况把它改变，但它足够给我们心里面刚强的力量。这个保罗都说的，这心里的刚强不见得会拿掉我们的环境上面的难处。这些 痛苦流离失所的这些以弗所的人，他们可能仍然要遭受到这些痛苦，但是他们在痛苦当中可以喜乐，可以刚强。所以教会是受逼迫的哈，流离失所。我很多年前去土耳其啊，去开会的时候，他让我们去看一个地方，叫做加帕多加。那个地方啊，因为地形很特别啊，所以那个很多的山呢是那种很软土做的地方啊，对，很容易在里面去挖个洞啊。他们就说这个地方曾经是早期的初代的基督徒逃难的地方，为什么？他们已经不能住在他们家了，所以就逃到哪里去呢？就看到这个山里面，就那个很荒凉啊，没有人住的地方嘛，对不对？然后那个地方有什么好处呢？因为那个土很软呐、啊，他们这样挖挖挖挖，就很快就挖一个洞出来，然后就在可以再去躲在里面。所以这个地方是躲在里面的。为什么你现在看的这个地方啊，是原来呢是整个是在土里面的，是在外面看不见的，是在一个土里面，在这个山里面挖出来的一个什么一个教堂，是一个教会，是吗？它聚集的地方啊，当然是地方不大哈。今天呢土摊掉了，所以里面就露出来了。所以就可以告诉我们，当代的基督徒的确是流离失所，但是怎么样，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信仰，他不管逃到什么地方，他仍然敬拜上帝，他挖出一个教堂出来，感谢主啊！所以当代的基督徒很需要心里面的刚强。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虽然遭受到逼迫是不一样的，我们遭受的生活上面的痛苦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神同在所赐给我们的刚强。好，然后他就说到爱心要有根有基啊，因为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么初代的信徒呢，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他们仍然很有爱心。我们怎么知道呢？初代的信徒啊，用一个鱼或者一个车轮呢、啊、来做信号。为什么这样子呢？原因是因为啊，这个我等一下给你看到的这些照片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出土的一些这个文物哈、啊。对，因为那个时候啊，有许多的基督徒被迫害，那么逃到好比说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呢可能在那个时候呢迫害的比较少，但是以弗所的信徒也不敢公开的说，哎呀我是基督徒，但是有许多的基督徒逃到以弗所。他们需要帮助，怎么办呢？就这一些有能力去帮助的以弗所的信徒啊，就在他们家的那个墙角的地方啊，做个信号。有些用鱼做信号，有些画个车轮。OK， 等一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是鱼，为什么是车轮。这样子呢，大家这个当基督徒的人呢、啊，他们扶老西幼，他可能一家四口五口人跑到那个地方，人生地不熟，他去找什么？他去找啊，什么地方有一个鱼，画一个鱼，什么地方画一个车轮的，就知道这家是基督徒，继续敲门。然后那人出来以后就说，弟兄啊，我是信耶稣的，我需要帮助，快快进来，快快进来。很有爱心啊，他们自己也受迫害，他们自己有许多的困难，但是在迫害当中他们仍然有爱心。好，你看这就是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在 Ephesus 啊的教会里面，这个找到的，不是教会啊，这是一块古迹啊。你看到这个中间有一个车轮，你看到没有？啊，然后在左上角的地方有一条鱼，看到没有？啊，所以说这个鱼跟车轮呢是代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啊。然后呢，又另外一个地方那就更清楚了，你看到左下角你看到鱼没有？然后在右边有个车轮，看到没有？啊，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哈、啊，五个希腊的字，希腊的字哈、啊，第一个字呢代表耶稣，第二个字代表基督，第三个字代表神，第四个字代表儿子，第五个字代表救主，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是我相信的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又是我们的救主，懂吗？就说基本上这五个字就代表了我们基督徒的最基本的信仰。OK， 然后刚好这五个希腊字的头一个字母加起来的话，就是 Ishtar， 这是希腊文里面代表鱼的意思，懂吗？所以初代的基督徒往往画一个鱼，大家心照不宣，就知道这是代表画个鱼的人就是基督徒啊，所以变成一个暗号。那么为什么车轮呢？就是下头，你看这五个字希腊的字母啊，大写的话，你如果把它重叠起来的话，你看吧，重叠起来就是一个鱼啊，就是不是，就是一个车轮，看到没有？所以有些地方它是用一个车轮来代表啊，代表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看见初代的基督徒虽然他们受到逼迫，但是他们仍然要有爱心去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那些人。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有爱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的爱的来源是因为我们基督内住，就是我们的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面，用圣灵的身份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激发我们心里面的爱心。我们的爱心呢，基督徒的爱心有三种啊，三类哈。第一类是彼此相爱，包括我们出来的信徒，他们接待那些流离失所的那些其他的信徒。今天我们一样，我们呢在兄弟姐妹之间有彼此相爱啊，对。那么这个我们进到大教会的大家庭，我们就很快的就感觉到这教会的温暖，因为彼此这种信徒之间的这种啊相爱，这个是应该的。那么这个呢，这个信徒之间的相爱，彼此相爱是从主来的一个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就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我就是耶稣讲的话哈。耶稣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要彼此相爱。所以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我们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特别颁下来给当初的门徒的。然后耶稣还带头做榜样给门徒洗脚，对不对？这个我们知道的，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段故事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啊有名的故事啊。作为一个老师，他居然很谦卑的下来给这些门徒洗脚。当代的那些门徒啊，都是穿那个叫做像凉鞋这样子的这种鞋啊，很容易就脚很脏啊。所以你到一个宴会啊，或者下来进一个屋子里面呢，都要先洗脚的。这个洗脚是很卑微的事情，就是帮通常都是一个奴隶啊帮主人洗脚。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跪在地上给这些他的门徒一个一个洗脚。对，他就是代表什么？代表我愿意服侍你们。然后他留下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彼此洗脚啊，就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呢，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大门徒约翰他所写的，那么他也写得很清楚，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约翰老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就特别的强调，他说我们的主在上十字架之前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命令，要我们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啊！感谢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很快就能够感受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相爱。所以这一点呢，在我们的现在的教会里面大概是比较容易感受到的啊。第二个就不大那么容易了，第二个叫爱世人，意思是说是爱教会之外的人了、就跟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慕道友，那慕道友还好啊。这个我以前当慕道友的时候，我不大喜欢人家叫我慕道友，对，因为我不慕你这个道啊，对，我来你的、这个教会完全是因为我太太的关系啊，所以我才到这个教会来。那我到教会里面去，一天到晚劝这些基督徒不要信耶稣啊，对，所以他们看着我真是非常的恼怒啊，对，这人又常常来，这个、听非常的、头痛啊，对，那么。但是呢，我是一个特例哈，像我这样的人大概很少，这个不大喜欢人家叫慕道友的。那么这个，但是也有一些慕道友刚刚到我们教会来，像今天的你们这些从国内刚刚来的，说不定您是生平第一次到教会来，你就不懂什么叫慕道友。慕道友就是说，渴慕这个道，我们这个耶稣的这个福音的这个道的朋友，懂吗？叫做慕道友啊。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名字哈，也是特别的术语哈，其实就是朋友的意思哈。耶稣要我们要爱世人，要爱我们之外的人啊。那么他呢，特别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这个法利赛人，这个文士哈，他来特别问耶稣基督，这个人呢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原因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爱人如己，特别要爱你邻舍如自己啊，这是十诫里面的一诫哈，对不对？那么这个然后这个人呢要找耶稣基督的麻烦，他说要显明自己有理啊，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说，你假如说是邻舍，是我所看见的每一个人的话，那我哪有那么多的爱去爱他啊？他当然要选择，就是哪些人是我的邻舍，我就爱他。对，假如说这些人不能够达到邻舍的这个标准的话，我就可以不爱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他要去选择，他要自己定规哈。对，结果耶稣基督呢，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他有一个外邦人，撒玛利亚人，这个在路上被强盗打了个半死。对，这凡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犹太教的领袖啊，这些祭司啊、法利赛人看到他是不奉他，是走掉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人快死掉了。如果这些人去帮助他，碰了这个人，他不小心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碰到死人的话，他是作为不洁净，懂我意思吗？所以他要从头要洁净起，哎呦，这个洁净的礼节是要搞一个礼拜的，是非常的繁费，所以他们就选择的不去碰他，懂吗？就是说因为这个条规的关系，所以就牺牲了爱心，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可怜的事情。耶稣跟法利赛人的冲突，很多的冲突就基于这个原因，就说这些人去守律法，去守这个条规，却忘记这些律法后面是什么意思，你懂的意思吗？所以起了冲突。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冲突的一个例子。然后呢，谁去帮他呢？反正倒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去帮他。那么结果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结果很有爱心啊，把他这个不但是帮助他，而且送到旁边的一个酒店里面去，然后这个给他服药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而且因为他忙啊，他要走了，他还留下钱给这个店主，说是你先帮我照顾他，所有花费的钱我都将来会还给你什么等等的这样。然后这个故事当然很感动人啊，因为完全不认识这个人，这是一个路人，对不对？就感动他。然后耶稣就问这一个来刁难他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说你想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吗？他说是怜悯他的，就是说你去照样行吧。你看到哈，这个当中很奇妙哈，因为我们要仔细看才晓得，这个法利赛人来刁难耶稣的，他说谁是我的邻舍，意思是说他希望决定谁是邻舍谁不是邻舍，这个人是他，懂吗？他来决定什么人需要我的爱啊。结果耶稣怎么说？他说谁是落在强盗手中，就是可怜的人，他的邻舍。你看到这个不一样吗？他的意思是说你呀没有资格去定谁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是由这个有需要的人，这个人可怜，他需要人家帮忙，你看到他的，你就是他的邻舍了，你就要帮他忙，你懂吗？不是由你决定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好像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区别，但是在神学的理论上面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这理论是什么？神爱世人，我们不能挑的。我们为什么要去爱人？原因因为耶稣先爱了我们，基督先把这个爱要摆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去爱那些甚至不可爱的人。你看到这个人有需要，你看到这些新来的新生，他们有需要，他就是我们的邻舍，我们就应该帮他忙。 就这么简单。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是要爱仇敌的。哦呦，这简直是，你看啊，先是爱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个最容易啊。对，然后爱邻舍就已经比较困难了。要爱仇敌啊，在马太福音真三宝训里面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我知道有些基督徒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就觉得哎，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去爱仇人呢？你这些逼迫你的人，你还去爱他，这怎么可能呢？哎呀，的确是很非常困难的。对，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真三宝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那个我是在田纳西大学，那时候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又没有 tenure 哈。对，这个我系里面有一个比较这个年长的一个教授，常常给我小学之穿啊，对，我就很恨他。那么那个这个他又年纪还不到老到要退休了，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在那里，我心想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最好他出去给车撞死，就解决了。对，然后这个后来我一读说是，你虽然没有做杀人的事情，但是你心里面希望那个人赶快死掉，你犯的罪就是杀人罪。我心里一惊了，我说哇，我说这我已经犯杀人罪了。后来再往下读一下，这个他说，你不但不能够恨你的仇敌，要爱他们，要为逼迫你的祷告。哎呀，我心想，我是 crazy， 我说这只是唱高调，这世界上怎么有可能做这个事啊？我后来经常去教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田纳西那个美国人的教会，我们那时候华人没有教会，我们就有一个小查经班，所以我们常常去参加这些美国人他们那个浸信会的一些这个活动哈。有一天晚上，他们来了一个特别的来宾，是从罗马尼亚来的一位牧师。那个时候，因为还是很久以前啊，罗马尼亚还是受这个共产党的政权所控制的时候，迫害基督徒。这位罗马尼亚的牧师，他就在牢里面关了很久啊。后来靠着上帝的恩典，不但出来，还让他能够到美国来。我还记得很清楚，他穿的西装上面，他有一个这个别针在这里。这个别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监牢外面有那个铁丝网啊，你知道吗？那他铁丝网里面把夹了一块下来，他把它做了一个别针在这里。他说，我挂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让我警惕我，不要忘记还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那个牢里面坐着呢。他说我要回去的，我现在到美国来是来呼吁美国的基督徒重视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圣徒是在牢里面受苦的。然后他就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被人关在牢里面的时候被打，很简单，就是因为他是牧师，他是基督徒。他说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马上就出去。他说我不放弃，不放弃就关起来，然后打。他有一天他早上起来，因为也没有圣经啊，他就自己默想圣经，哇，被圣灵充满。他说心里面真是高兴的不得了，对，非常非常的这个有这个圣灵充满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哎，一听到外面人家叫他的名字，他就知道了要挨打了。对，但是他心里面那圣灵充满了，所以他就去了，戴着手铐这个去了，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哎，他发现这审问他的人呢换了一个人，从来没见过的，那人比他高大。他一进来以后，那个人呢二话不说，啪一个耳光，打的脸马上肿起来，嘴角流血。哎呀，他打得好痛好痛，但他心里面被圣灵充满了，他头抬起来，然后就看着这个打他的这个人，他的脸上发出天使般的光芒，然后就说：“同志啊，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你知道这个事情为什么后来会传出来呢？说他是天使般的容貌，假如是这个牧师自己说的话，那么 就不好了，自己说自己是天主不好。对，原因是什么？原因打他的那个人后来信了耶稣，那个人打他的人做见证，他说我手抬起来打他第二个耳光的时候，我就打不下去了，我怎么能打一个天使啊？从那天我没有问他，就把他放了，让他回去了。他说从那天开始，我心里面就开始想，我说他说这个牧师是什么原因呢、啊？我把他打这么重，嘴角流血，这个肿得这么大，居然他还说上帝爱我，他也爱我，他爱仇敌。后来他自己也信耶稣了，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可以爱仇敌哦。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做出来的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你做的，是神借着你做的。这种事情我们人做不出来的，只有上帝能做。所以这是基督徒的爱。这里讲到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然后呢，耶稣基督这个圣经呢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能够这样爱啊，甚至爱自己的仇敌。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甚至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心里面没有半点的怨言，为主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爱，有任何程度的爱，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这样子的爱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爱。经文这样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基督的爱，我们神的爱不是那么伟大的话，它不能够感动我们。当这样子伟大的爱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爱了，我们就会跟这个罗马尼亚的牧师一样，可以去爱自己的仇敌。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不起，这个了字翻译的时候打字的时候错了，不是翻译错啊。这个啊这个翻译哈不是非常的确切。你如果看这个英文的翻译的时候，他说啊，当我们还不是在做罪人的时候，还是在得罪神的时候，就 sin against God， 你懂意思吗？还在做罪人是比较翻译的比较 mild 的啊，是我们还在得罪神的时候，懂意思吗？我们还在那里直接对抗神，我们的做罪恶的目标是神。这个我们一般讲做这个做恶的时候啊，我们大概不会说是得罪神，这个不会把神当目标啊。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把神当目标啊得罪神的人并不是太多，但是我是其中一个。你知道你不能够想象啊，我太太可以跟你们做见证啊，我那个时候到财经班里面去变啊，跟大家吵，这个是什么时代了，你还相信这个？算了，不要做基督徒了。我们那个时候礼拜五晚上聚会的时候，那个查经班比较小，分两班，一班是信徒班查圣经，另外一班叫做福音班。福音班呢就像我这样的人哈，对，还没有信耶稣的去福音班。然后这个福音班有时候人很少啊，那个就是老师学生有两个人，对，一堂下来一个多小时下来，我讲的话比他多多了。那是田纳西大学一个学生啊，我说你，我这个教授，我说你这个不务正业啊，这个也不好好去学习，一直到实验室里面做实验，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他非常有挫折感啊。对啊，这个他又左口笨舌，这个人也讲话讲的不是很利索哈。对，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 这个人已经毕业了，回到台湾去，由教会的弟兄姐妹给他打电话，那个时候没有 internet 啊，对，给他打长途电话，告诉他说那个黄教授信耶稣了。你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啊，在那个电话里面就哭啊，就拼命哭啊。你知道我们一高兴的时候会哭啊，对。但是我相信他哭的原因还有一个啊，就是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怨气啊。这可见我这个人呢、啊，真是犯了很多的罪，而且很多的罪是针对的耶稣的。Sin against Jesus， 真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是我这样的人，当神的爱充满我的时候，我也没办法对抗。我还记得我做决志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主讲，因为主给我一个意象啊，什么意象？割他上面的十字架，我们的主钉在那里啊，在那里流血啊，我看到的是那个。我就知道主为这些罪人舍命流血，这些罪人包括我，包括我这样直接的得罪他的，包括我，我眼泪就掉下来。我这样信主。圣经里面还有一段话，也是罗马书的，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段经文我知道做门徒训练的人要背的哈，对，这个跟启灵做过门徒训练的人都会背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特别喜欢，我们华人教会有一位弟兄叫尼陀森，尼弟兄后来因为他信仰的关系就被关起来去劳改，他劳改人是在安徽，尼弟兄自己的家属住在上海的，后来尼弟兄又死在劳改营里面。那么死了以后呢，他留下一件衣服是破破烂烂的哈，他们是劳改营里面的人就写信告诉他的家人，就他是一个他的外甥女，来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所以他外甥女去把这个接过来，结果就发现他这个破破烂烂的衣服里面有一个字条，打开一看，他知道是他舅舅写的。尼罗森在晚年的时候，在劳改营的时候，大概是Parkinson disease 还是怎么样，不知道，手抖啊，抖，所以他用抖的手写下来两张字条。第一张字条很简单，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张字条比较长，就这段圣经。你知道他在劳改营里面绝对没有圣经的哈，这是他背景。各位弟兄姐妹们，尼弟兄在劳改营里面受很多的痛苦，尼弟兄不是唯一的，有许许多多的国内的牧师，这些人大部分都已经离开我们的，都已经不在了。上一辈子他们受了很多很多的苦，没有怨言。我从来没听过一个人，这种老弟兄老姐妹受了苦的人在埋怨，哎呀，主怎么让我受这么多苦，都是充满了感恩，觉得他们受苦是完全是神的荣耀。我们尼弟兄也受苦，但是他也没有埋怨，他最后算是他的遗言呢，这个遗言是一段圣经。他受再大的苦，他也知道我们的神与他同在，神的爱仍然在他的身上面彰显出来。他肉体的苦不算什么，心里面是有神的爱的。我相信我们尼弟兄死的时候，他是高高兴兴的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然后呢，下面一段是说神能成就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啊觉得我们能力不够。我以前我在匹兹堡教会的时候，我是那边的教会的长老。我们匹兹堡教会啊是一个学生教会，学生都没有钱啊，所以我们要这个建堂啊，要做什么做那个，要整修啊，不像我们这里啊，这个整修一下，我们很有钱了、啊，一下就整修完了。对了，就讲起整修啊，我听这个我们这个方国展弟兄说，这上面还有这个三个水桶是吧？但现在没有水是吧？因为这个屋顶已经修好了啊，就花很多钱啊修好了，因为我们教会挺有钱的，就修好了。而且我们方弟兄跟我讲，他说看我讲道讲得好还是不好，讲得不好的时候，忽然间手机叫上来了。那个匹兹堡的教会是穷教会啊，这学生嘛，差不多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学生，或者是一些访问学者，很穷的一个教会。啊，我们要买堂，要做这个做那个，没钱。啊，这个，当时我们的牧师就说：“不要怕，不要怕，我们做神的事工。”这个是戴德森所说的话啊。他说：“我们做神的事工，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神一定供应。”感谢主，有很多的奇迹就发生了。我以前也跟大家说过，一个加州来的一位弟兄，我们从来不认识他，莫名其妙的就捐了$10,000给我们这个教会。他从来没来过我们教会啊。后来我也知道，他从来没有去过，他就算是已经给了我们的钱，那最后我们要 close 要这个办手续的时候，我们还差10万。后来我们又写的 email 出去啊，去告诉大家我们还差10万，他又捐3万，这前后捐了$13万捐给这么一个他从来没有来过的教会。为什么？因为他听说匹兹堡有一个学生教会。你知道这些关心神国的事情的人啊，他就会知道这些事了，神感动他，叫他捐一笔钱。然后我也是非常奇妙的，在一个医院里面碰到他，他就接着我问，他说：“听说你是那个学生教会的长老。”我说：“对啊。”我说：“我们现在没钱，要买教堂。”哦，他听得好仔细啊。当天晚上我就接到一个电邮，是我们母堂教会的牧师转过来的，他说：“你们这个教会的那个电子，就是要转钱的那个账户号码是什么？我要捐一些钱。”我心想大概捐个几千块钱嘛，没想到10万。唯一的一个条件，不可以告诉人家他是谁，他不要出名。所以匹兹堡的教会，我相信到今天为止，知道这个人，这位弟兄捐的钱的人，大概只有我这个以前的长老，还有我们以前的牧师，现在那个牧师也不在了，就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已。他不要人家知道。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迹啊！我们有一位姐妹，她是东北人，她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她说：“哎呀，天上掉馅饼啊！”这真是天上掉馅饼了，你想想是不是？莫名其妙的钱就来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还记得12年前，我们在香港开第一次针对国内的这些基督徒教授的一个退休会。哎呀，我们在香港开这个会也是因为安全的顾虑哈，什么等等，我们的细节就不讲了。我们主办这个会的一个教授是这个佛州大学，这个 Florida 大学的一个教授。哎呦，他这个非常的紧张啊，这个也不能具名啊，什么等等，每个人都要代号啊，什么等等。我说哪还是像个间谍片里面这样子，哪需要这个样子啊？对啊。他说需要。后来 我去香港开这个会的时候，分组啊，小组分组，跟我分到这一同组的是东北的几位教授。我说有这么严重吗？这个几位教授就告诉我，他说有啊，非常严重。我如果来开这个会，如果我的书记知道的话，我们完蛋了。哎呀，我才晓得真的是这么严重啊。哎，他们心里面是充满了惧怕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透露出去。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佛罗里达这个夏教授，这夏教授本来我邀请他，他到我们这教会来要来讲道的，结果他最近几年心脏不好，他身体不好，所以他就不能来。我们为这个夏教授祷告，他就用这段圣经，这个是以弗所书3:20来勉励我们其他的教授。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他说我们有很大的顾虑，我们要保护这些国内来的，而且他们都觉得到香港来开会太贵，都需要有钱，所以呢我们就把报名费压得很低很低，就几百块钱人民币，然后要管他们在这个香港吃住一共5天，200块钱人民币怎么够啊？当然不够，12年前也不够哈。对，所以怎么办呢？这个钱我们就仰望上帝啊。结果开完会以后，不但钱全不够，而且这些国内来的这些教授的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充满了感恩，他们得到很多的激励，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有许多的造就。所以我就记得这段圣经，以弗所书3:20，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说背的哈，这个礼拜的背诵经节。好，最后呢，他说神得着荣耀，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有人呢认为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上帝得到荣耀，而且罗马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第一次碰到这句话的时候，哎呦，我说这个神啊，是不是很喜欢人家拍他马屁哈？对，要他给他荣耀嘛，是不是？那我们不给他荣耀，不拍他马屁，我们就犯罪了。后来想的不是，第一，上帝的道德标准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荣耀的道德标准，我们达不到，我们达不到那个荣耀的标准，所以我们就犯罪。而且上帝是全世界当中唯一的，自古今来古往今来唯一的一个值得最得到所有的荣耀的人。这个世界上面的这些独裁的人都希望得到荣耀啊，东方红太阳升啊，东方出了一个我的老乡啊。我在台湾的时候一样吗？大海航行靠舵手，台湾的老蒋啊也一样，个人崇拜，他要得到荣耀。所有的这个世上的荣耀都是空的，唯一真正的能够值得得荣耀的就是我们的神。在罗马书第11章的后面也有一段祷告文，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保罗写的书信呢？后来被收成圣经的正典，有原因的。你看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第一个啊，这些都是信啊，很长啊，对不对？你看看，好长的信的，读完这个信累的很。他写到一半的时候，他就会有一个祷告，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心里面有许多感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写出来。然后他这里说，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远。 我曾经用这段圣经，就一句一段一节啊，一节圣经啊，讲过一篇道。感谢主，将来有机会再跟大家讲。我们所有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感谢主。好，讲到荣耀呢，我们必须要讲，因为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好像刚刚结束了，是吧？或者快要结束了，我不大清楚。这位姐妹叫做 Cindy McLaughlin， 她是一个基督徒。她8月4号，今天是8月8号，对不对啊？就是四天以前，她这个女子的400米跨栏呢、啊。这个400米跨栏听说是在这个田径运动里面最难的一个，要跑得快，然后要跳，然后呢又不能够这个碰到栏啊什么等等的，听说是技术程度是非常高的，就是不是光你这个会跑就行了。他打破世界纪录 51.46 秒，创新世界纪录。他是肯德基大学的一个学生呢，他的爸爸是个黑人，妈妈是个白人，他爸爸妈妈都是 athletic， 就是运动员啊，所以他是从运动世家里面出来的。他得到金牌以后，这个是他在得到金牌以后，他受这个记者访问，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记录，这是我翻译的啊，记录十倍创造，十倍打破，因为他打破世界纪录哈。”他说唯有神的荣耀是永恒的。你看看这位姐妹一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说，我不再为自我的荣誉而跑，乃是为磐石一般的神的旨意而跑。所以这个第二句话什么意思？就是她作为一个田径的一个运动员，这是神给她的旨意，因为神要他这样子做，他才是做，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誉做的。第三，他说我不配得任何的奖，他虽然得到金牌，但因神的恩典和我对他的信心，耶稣把一切都给了我。感谢主，你知道在这个黑命贵的时代啊，能够公开的在向全世界做这样的见证的，不简单哦。我们这位姐妹她是很厉害的哦，你知道她讲这个话她会得罪很多人啊。我就想到我们这位姐妹，她是在她可能这面金牌是她在这一生的运动的这个事业上面的一个最高潮，他把荣耀一切都归给我们的主。很多年前我参加一个专业的会议，有一个韩国的一个教授做报告，做完报告最后的时候，他忽然说，他说我把我一切的成就全部献给爱我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很少在Scientific Report 报告上面讲这样的话的。后来他下台以后，我赶快上去跟他握手，我说我很惭愧，我都不敢讲这样的话。他愿意，他敢讲，他是一个基督徒。感谢主，就想到神的爱是多么的残酷高深，勉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为他做工。我就想起几年前过世的卞云波，卞波波，我们这辈子的基督徒啊，我们叫卞云波老弟兄，叫卞波波。他活到93岁，几年前被主接走了。所以他在底特律，美国的底特律住了很多年。后来他死的时候死在中国的宁波。我听说他是到中国去做这个传道的时候，然后开始身体就不好了，后来还是死在宁波。我们边伯伯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长诗， 叫做献给无名的传道人。这首诗大家很喜欢，激励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起先大家都不晓得是谁写的，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边伯伯写的。边伯伯他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是南京的中央大学的学生，中央大学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的前身。南京大学的基督徒学生的团契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们勉励这些团契的学生毕业了以后先不要去急急忙忙的找什么事情，先去传道做宣教士，通常是到 边疆去，这个我们边伯伯后来就到新疆去做传道，然后别的有时到云南了，就到边疆向少数民族做传福音的工作，做两年再说，然后回来看神怎么带领你啊，要找工作那时候再去找工作。那么但是边伯伯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得了肺病，然后不但不能够去做传道，而且连读书都读不下去了，所以他就休学一年，然后呢就到一个很偏僻的乡下去养病。他住在一个山上面，那一天呢他有点空，天气也蛮好，所以他就走到山下来到那个村庄里面，诶他就看到有一个传道人满脸风霜，脸上都是皱纹，也挨家挨户的送单张，然后也送给他一个，然后边伯呢是一个年轻人，他看到以后就晓得这是基督徒的福音单张嘛，就晓得这人是个传道人，然后就问他，请问弟兄啊你叫什么名字？这位传道人抬起头来看说，哦那你也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是的。他说我没有名字，我的名字我的主知道，不需要人知道。边弟兄非常的感动，因为他像这样子的一种传道人，挨家挨户的去送传单，满脸风光，已经苍老的，绝对不是他的应该有这样的苍老的，为自己献上，为我们的主献上他的一生。他说他那天晚上，因为他自己也很纠结，他说我这个病好了以后，是不是我最先要去做传道，还是要在市场找个工作？他说他那天晚上一晚没有睡觉，神感动他写了这个长诗，很长啊，这个诗很长，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他说这个无名的传道人宁可叫泪水一行行地向内心涌流，遥望着隔他的山顶，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各位弟兄姐妹们，隔他的山顶是什么？是我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我们用心里面的眼睛看见遥远遥远，隔着时空遥远，2000年前在遥远的哥哥塔山上面挂十字架。当我们用我们心灵的眼睛看那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主给我们那么多的爱，是那么大的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愿意为他献上我们这一点点的小小的生命，就是至死也绝不退后。所以他那天晚上写的这个长诗以后他就决定了，等他病好，等他回去把这个大学读完以后，他这一生侍奉主，不再走世界的路。果然那后来他的下半生也是相当的这个，后来就这个啊，解放战争啊什么等等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讲了。边伯伯他一生侍奉主，也是他说这那一个经验，那天在那个村庄里面看到这个无名的传道人的这个经验，他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他自己那个时候在心里面挣扎到底要不要把自己献上，他神让他看见 这个无名的传道人。他说我特别的感动的是，他说这位老弟兄抬个头来看他，我的名字上帝知道就好，我没有名字。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格格塔山上面的十字架激励我们，我们愿意往前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以弗所书上的这段话来激励我们。我知道今天恐怕有一些慕道的朋友，你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也可能从来没有做到这样的一个决定。你如果今天神的话感动你，你也愿意信耶稣来走这条蒙福的道路，这条道路可能会受苦啊，可能不是一个康庄大道，但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受苦也不后悔，至死也绝不退后。如果你今天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信耶稣的话，可不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我为你祷告。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不要紧，但是你如果有，我希望你能够做一个表示，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来领受上帝的爱，你愿意经历这样的爱。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会为你做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没有看到哈，不要紧，没关系。好，我们继续祷告。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历世历代感动了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从以弗所教会的基督徒开始，一直到我们近代的这些无名的传道人，包括我们卞伯伯在内，无怨无悔一生走这样的道路，都是因为你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求主因为这个爱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是坚强，是充满了从你那里来的感动。我们将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